第二个呢，避免辩论，避免因为避免跌倒这个软半跌软弱弟兄。我们讲到的是服就而不是妥协，妥协呢就是牺牲自己原则一半一半啊，但是呢迁就是不放弃自己原则，但是为了软弱的呢降低自己标准来配合对方的需要啊。我也不晓得到底降低还是提高，到底降低还是提高，连降低这个字都很难说啊。你说不吃肉是降低还是过分还是过低啊？不很难讲啊。你可以迁就照着他的标准。好，十五节，十五节这里呢蛮有意思的。十五节说呀，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啊，这里面呢，这个地方呢，因为你若因食物叫弟兄跌倒，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了。这里呢有几个 word order， 就是那个字是前前后后有点关系。根据英文的翻译，还有呢你看希腊文原文可能应该这样翻，因为这个因为放在前面，不是说你若因食物，因为这不一样啊，因为你若是这样，因为若是你的弟兄因着你的食物，有两个因为，因为若是你的弟兄因为你的食物跌倒，不是他的食物，你的食物跌倒，你就不是按爱心而行啊。那么当然这个因为是头一个因为，是中文没有的因为啊，是根据十三节来的。所以呢这是保罗一贯的教训，刚强的人呢不是凌霸啊，今天这个中文的加一个字叫凌霸，我们原来说凌驾，他说凌霸，凌霸比凌驾传神啊。刚强的人不是去凌霸别人，正好相反，不是凌霸别人一定叫人家听他的，反倒是因为爱的缘故呢迁就服就别人，才有这个行动啊。所以你看第十五章第一节，你参考可以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的软弱啊。所以保罗的教训，如果你是刚强的，你不要去凌霸别人，你就降低你的标准。这个教训是一般人在世界上面说会尊重，但是不是人人这样做的。这两天 presidential debate， 哇，哪一个人不要凌霸别人呢？个人都是针锋相对，好厉害哦，讲的话都是去攻击别人软弱点，没有说啊，你这方面软弱，让我来帮助你，没这种事情啊。所以这个道理呢，只有在基督徒里面啊。这里保罗所关切的呢，其实还不只是人跟人中间的关系，他还考虑到基督的工作。为什么这样说？他说基督已经叫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或者是毁坏神的工程啊，有一些地方翻作毁坏神的工程，拆掉神的工作。所以呢，基督完成的救赎叫所有的人可以因信称义，现在你叫他信心软弱，虽然这两个信心不一样，叫人半跌，这两种信心呢并不是完全一样，因为得救的信心跟基督徒行事为人凭着他信心的度量不一样，这个信心是有度量的，信耶稣度量，信耶稣的信没有度量的问题，是信与不信，而不是说信多少。可是这个呢，你的行为，你的行动是根据你信心的度量，你信心到这个程度，你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不到这个程度，你勉强做一定做不到，而且不舒服，又是律法主义，对你也没有好处啊，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事情。那么保罗在这边讲的呢，是一个，也可以说这里讲的，他回到十六节是很智慧的回去。为什么？我们看见了到第十三章的时候，他一直讲善恶的问题。所以你说保罗思想里面这些事情，好事坏事，善恶简单就是该做不该做，好的事情坏的事情，对的错的问题，实在都是伦理学的问题。啊，因为伦理学就是研究对错善恶的，伦理学定义的 ethics 就是说，在每一个不同文化中间，什么是对的事情，什么是好的事情，就研究这个。啊，那么信了主以后，因为跟所有的民族发生关系，所以伦理学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 systematic， 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啊，也是跟宣教有很大关系的。 到各个不同民族宣教，伦理学一定要研究清楚，你的伦理学一定要适合在那个宣教国家伦理学，不然的话你一定给打得头破血流退回来，因为他不接受，不一定是不能接受你福音的信息，而且不能接受你的做法，而做法都是伦理学的问题。所以保罗说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什么意思？是读到这些事应该会想到保罗在十三章里讲的就是善恶的问题啊，虽然这个善恶也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行好事的问题，而是怎么样做是好的，怎么样做大家认为好啊，那这个问题。所以呢，这节经文主要困难就是什么叫理解，什么叫善事啊。那么从教父以来呢，就一直争论不休，跟这个连带有关的，你们是谁？你们是软弱的人呢，还是刚强的基督徒呢？是罗马教会人，谁是你们，还是全部呢？啊，什么叫不可因善事被人毁谤呢？那分析一下，如果是指的刚强的人啊，如果说你们的善为什么被人毁谤，是指刚强的人，那么根据上文呢，就表示有知识有信心的，那么被谁论断呢？被软弱的人论断啊，被什么人毁谤呢？被软弱人毁谤，对不对？我说了，如果你们是指刚强的人，那么毁谤从哪里来呢？从软弱的人来，对不对？好，如果两群人都有责任，那就是说彼此毁谤也是可能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对不信的人来讲，那么被毁谤的很可能就是福音本身。所以什么被毁谤？是你被毁谤还是福音被毁谤？如果呢，这个是你是指的刚强的人，那很简单，我们不肯俯就卑微的人呢，不可一定要坚持呢，被那些比较软弱的弟兄就毁谤。你看这些人还做带领我们的人呢，他这么凶，这么不讲道理，对不对？如果是两种人都有，那可能你也毁谤我，我也轻看你，然后这话很多了，那当然这也损伤福音见证，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毁谤是不一样的，就是除了毁谤对方之外，在不信的人来讲变成毁谤福音。你看信了耶稣这个样子，听过没有？听了信了耶稣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处理对待弟兄跟基督徒行为上面没有留心，所以这个事情好了坏了，这个善事是久的福音了，是影响了福音的。那刚才我讲的呢，就是善恶，这是整个十三章到十四章的讨十五章讨论的保罗的思路重点。我们已经讲了吧，这个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又说不要以恶报恶，是吧？众人以为美的是叫尤其说，又说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又说赏善罚恶，政府是圣权是赏善罚恶。这里开始讲在基督徒中间善恶的问题，做对做错的事情影响很大啊。
前面你讲只是心里要意见坚定，
意见坚定，对。
那你现在要辅救这个，
你意见坚定，你去辅救他没有关系嘛？
对啊，
就是我们也这样定我标准嘛。因为你不吃肉，哎呀，我也不吃肉算了。
那另外一个人要吃肉，你也就跟着他吃肉。
哎，你不要变来变去，你只能一个。
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怎么办？
那做你自己。
那
就是意见坚定了。所以像你说，我们刚才讲到彼得在那个跟他在那个教会里面，他迁就那些。那个犹太人基督徒就不跟外邦人坐在一起，这是一种迁就。
这个呢，
这样说是吧？
如果你读加拉太书呢，就不会有迁就的感觉。你是解释，我可以了解了。但保罗认为他是水火装甲，连巴拿巴也水火装甲，假装跟外邦人不来往。他已经来往，你怎么可以假装不来往？
因为他怕绊倒人。
对呀、啊，可是保罗说，你很明显，你早就跟外邦人来往了，你怎么还这个样子？
所以我说两边各有他的考量嘛，是吧？但是就像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你知道他不是我，我以前迁就你，我以前也迁就他，现在三个人在一起，你要迁就哪？
请他去教伦理学，他可以正面想、反面想都有意见。That's right， 他可以教伦理学，你一定会鼓励大家把所有各方面意见都讲出来。
对，有时候我们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你也碰到实际问题的时候，有三种 case。那这种 case 你一讨论起来，变成你是一个虚假的人嘛，是吧？
也有可能太迁就对方，别人说你
怎么
这
么虚假了，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原则的时候都很容易讲，但是碰到实际问题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如果我们稍微想远一点的时候，一定有其他的那个 case 要跑出来。
对对。
那你就说我身体不好不要吃肉，那两边都不得罪了，不能吃肉。
对，那你就是不迁就了，是吧？因为有刚才我们不是这样，
我可以跟你讲一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那天礼拜五，这个都是在这里查经，都是年纪比较大。哎，李伯母好久没来了。结果那天我看见一个高兴的事情，那天呢，华学生，华老弟兄，华五在华五四是吧？华五零，他就带了一盘五花肉来。我说，哎呀，好极了！我一直不敢带五花肉来，因为我以为你们都不吃五花肉。老年人注意身体健康，不吃五花肉。我说，既然你带来，下次我可以带来了。我就是怕我带来的五花肉他们都不吃，那我想难过了。你带来他们又不吃，他们不吃也难过，他们吃点难过，不吃也难过。那我就不带，下次我就可以带，因为我知道他们吃，那这就没有问题了。
偶尔吃了，
一个礼拜才一次，礼拜五没关系了。
不会每个礼拜五。
哎，这礼拜五查经班蛮有意思的，
嗯，
因为他们很不错，他们在一起读经，那个花伯母在带，那他也不错，圣经根基不错。
他
是他圣经根基不错，他在那边讲的不错，蛮有口才，他们也很喜欢。还有那个以前胡二姐也来了，
哦，
不错呀。好，那这些事情呢，我们岔出去了哈。这个迁就辅救的问题是必要的，但是到什么程度，像男主所提出来的确很困难啊。那但是这里呢，不可叫你的善叫人毁谤，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啊。不要叫我们叫人因为我们的缘故，无论对弟兄姊妹们或者对福音都有妨碍，就不好了啊。那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刚强或者自以为刚强的人，他一定要刚强行事，那造成的危害那也是很难补救。好，那这里呢，继续看下去，保罗提出来呢，什么叫神的国啊？神的国呢，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句话不能够拿出来断章取义，因为保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很多人说呢，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哈哈，不在乎吃喝。有人就遇见这样的事情跟我讲，不在乎吃喝还是什么，不在乎吃喝，他就说那教会的这个爱宴都不对，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教会怎么能天天爱宴呢？而且爱宴呢不能吃太好的，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是不是意思啊？
既然不在乎吃喝，吃好吃坏又为什么要担心呢？
所以根本不要爱宴嘛，对不对？
对啊，但是我吃好吃坏，
我真的遇见了，在教会有阻力，有人不赞成爱宴啊，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那我怎么回答？神的国不在乎吃，对呀，圣经上这样讲的，是不是这句话的本意呢？绝对不是嘛，断章取义嘛，是不是？你不要这样弄，那当然另外一个不好，
那个吃喝有点代表说我关心这个教会每个人，我贡献我好的东西给你，也是一个爱的贡献嘛，不是说吃喝的问题，
嗯，啊。当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也出了问题，有人饥饿，有人吃饱，喝醉酒，吃太饱了。
哦，那不对
。所以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因为有人提出这些圣经，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但是我不能跟大家里面断章取义，那又讲不清楚了。我们现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讲就很清楚了，因为上下文有关系。我说好好这样，这个爱宴是要的，大家喜欢爱宴，众人以为美嘛，就去爱宴。但是呢，不要太铺张，不要把你这个太好吃东西拿来，因为下个礼拜谁来做更好？如果你每天都吃干贝。那教会怎么办呢？你今天做了干贝，我就说有个好菜大江遥祝，那你看一个干贝一个大蒜你要多少啊？你吃倾家荡产也可以啊。那下礼拜谁来做爱宴？不敢做了。那当然后来去买的话呢，有限定的这个 budget 就不出问题，要不然变成一个大问题啊。因为有些人比较家境富裕，他做很好菜，别人说哇你做这么好的，他不敢来了，反而不来了，因为我这个靠太贵，我参加不起这个俱乐部，这个门槛太高了，这个不是我能参加的课，我不去了，那反而影响人了，对不对？所以
那走偏了嘛，
当然是断章取义了。我就说这句话不这样解释，因为很清楚，保罗在这里说神的国不在乎你守日不守日，吃喝这些外面的事情，而在乎什么呢？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啊，并圣灵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个是对照 一个是外面事情啊，不然另外一个呢是指的这个属灵的实质，因为哪个更重要不讲就知道啊，哪个更重要，这个公义和平并圣灵中喜乐都是属灵的实质，不是别的，属灵实质。那我们如果为了这些吃喝这些肢节的事情损伤到神儿女交通，损伤到神的儿女中间彼此接纳，而且影响神的国，这个是弄错了，观点完全错误。所以这个话你上下文看了以后就完全不会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底下一句话呢，底下一句话呢翻译上有一些讲究，我读给大家听哈。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这个字呢，这个问题在哪里呢？这几样上，几样是单数还是多数啊？
多数。
但是在原文上用的是 total 是单数。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在 and total， 那如果是单数的话，应该翻作以这种事的原则加上去，以这种事来服侍基督的。那这个原则当然指的公义和平圣灵喜乐，对不对？以公义和平喜乐作为服侍基督的，那么中文的翻译呢，把它翻成多数，已经暗示呢翻译人见解是公义和平喜乐，这个算一组啊。那么用这个单数来服侍基督，因为保罗把这三样事情看作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属灵的实质，他没有讲出来就是了。这诗经的人 Cranfield 说，为人所称许，那不一定，不是我们这样这个公义和平喜乐来侍奉人就人人称许，也不一定。但是这保罗意思是说，这是神所接纳的啊，这个神所喜悦，为人所称许，而人会赞同。好，十九节，所以这几个，所以这个字呢，可以翻作照这样看来，这是保罗下结论的语气，归纳出一些属灵原则。他说什么呢？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与彼此建立，这个德事啊，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德行两字是绝对没有的。什么意思呢？他说，所以呢，我们就该追求成就和平的事和彼此造就的事。啊，这个该追求这个字啊，这个字比较复杂，因为它有不同的语态，语态的拼法呢只差一个字，而且这个字声音是一样的。你知道希腊文里面有两个 omega， 不，两个字念 o， 一个是 omicron， 一个是 omega， 两个字写法不一样，一个是 w， 一个是 o， 读呢都是念 o 的音，所以他们说可能抄错了啊，这个就不去研究。那不同在哪里呢？一个是该追求是一种劝告，一种呢是陈述追求啊。这里说，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我们一定要追求和睦的事，这是陈述语气，而不是劝勉的语气。我们应该追求，这两个字不大一样啊，不过呢问题不大啊。这个彼此造就，这里说彼此建立，今天早上我讲到也讲过 Okidomi 就是造房子的意思。换句话说呢，这里面说彼此造就呢，早上我就讲 Okidomi 这个字啊，是工人在造房子啊。那么这里的意思，他为什么特别提到 Okidomi 建造，这个建造不是指的个别的，而是整个房子建造，所以它有一种纳入团体的含义。各种建造的工作呢，这个纳入团体的含义里面呢，它建造性的工作是，它是指的是团体性的建造，而不是个人的成长啊。因为在这里呢，他提到神的工程，他说呢，务要追求和睦和平啊，跟彼此建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所以保罗既然提到工程呢，神的工程指的是教会，至少指的是外邦信徒跟犹太信徒，神把它建造成合一的教会啊。那么因为当然，因为虽然团体的建造也在乎个人，你没有个人怎么建造团体，但这个字的字义呢，特别说出一种互动协力和谐接纳一种态度增长，用 彼此两个字讲到彼此建造，就更加说明了这种协同的力量。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想到，这是教会，神在这里建造教会，所以我们要彼此接纳。啊，教会里面不可以太突出的个人，有些人有恩赐不错，那他就应该照着恩赐来服侍别人。可是教会本身来讲是一个协力协同啊，这个字怎么讲 ？Harmony 不是 Harmony，Concord 和谐的力量，在一个和谐力量里面，团体的被建造。保罗讲的时候，你不要因为彼此不接纳的缘故，有些人可以以为自己很属灵，但是不接纳别人，他自己管一个人属灵，这个不是要建造教会。建造教会是说，你因为属灵了，你因为比较成长，你懂得怎么样包含别人，怎么样包纳别人，一种包容性，所以呢，这个教会才能建造一个，要不然的话，只要建造几个属灵伟人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保罗的话里面很注重到团体的生活，这个德行两个字中文里面没有的，而且是画蛇添足了，不需要彼此建立。第二十节，快要把这段讲完了，有希望哈。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这句话跟前面一样啊，凭着主耶稣确知身心，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本来洁净的，本来可以吃，但是如果你吃叫人跌倒，那是你的罪啊。这个保罗的逻辑呢很有意思，那如果是以个人主义的话，这话就不能接受。那你说
有的时候啊，这个别人跌倒不跌倒不是很明显的，不是说得出来的，也不是你所知道的，是不是你不知道了就不管他了，可不可以？
是不是想事先考虑？
有些你不能防止，绊脚跌人之物难免有，但是耶稣说绊倒人的有祸，你如果故意放在叫人绊倒，有些人就是绊倒，他就是不当心跌倒了，那我们也不能负所有人责任，但是在我们所知道范围里面，我们不要叫人跌倒，只能这样，只能这样，不然的话你怎么办？那你每件事情你都要想清楚了，全部想，全部问过全教会，我这样做你会不会跌倒？那不可能吧。比如说我嫁女儿很为难，我也不要告诉教会的，对不对？不告诉教会，有人说我就有人告诉你，真不够意思，女儿结婚都不跟我讲。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我没有报告，那你没话讲，对不对？那他不在我们中间聚会，那是真不够意思。我说对不起，对不起，下来回来，等到你回来，我请你补吃喜酒都可以。但是有人在讲，当然这个话不是真正那么怎么责怪的，就是好像说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所以你如果每件事情要告诉人的话，你怎么来得及？不可能嘛。只是我们要当心，不要叫人跌倒，基本原则就这样。对。然后他说的话，这里呢语气上自然的一个转变，这个讲话的方向呢，保罗已经慢慢已经提出来了。到二十节下半一步呢，已经改变了。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重点改到那些罪的问题，而不是接纳的问题。这里呢从接纳的方向转过来提到，这个不是处理本身的问事情本身，而是处理结果的问题，你要考虑到结果，你处理问题才会不一样啊。所以他说呢，二十节说这个罪呢，本身罪呢，凡物固然洁净，但是有的人吃成了别人的绊脚石，那就是他的恶。这里不是罪，是恶，罪跟恶不一样啊，底下是罪。恶是什么呢？卡控这个字不是 Hermetia 是罪，卡控是他的坏事。所以注意到这保罗在13章一直到这里讲的是善恶善恶善恶的对照，这里也有的意思，你就做了坏事了啊。这个反而用口语化呢比较好一点，你就做了坏事，你若食物叫人跌倒，做了坏事啊。那么20节21节又相对，是什么相对呢？好的跟恶的。你看21节又说了哪里哈？看看哪里。二十节说的恶，二十一节说好。啊，这里哈，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这里讲的喝酒的问题忽然冒出来，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前面讲恶，这个讲好。好是什么呢？好是不做，一概不做。所以这里也很强烈的对照，前面讲恶，这边讲好。 这个中文只能译是才是好的，叫人不会觉得特别强调那个好字啊。他说呢，我们境界不吃肉不喝酒，或者境界不做别的事情，叫弟兄跌倒是好的。这个是 Cranfield 的翻译，这个潘秋中给他翻译 Cranfield 的解经，这个潘秋中给他翻译中文。他说呢，我们境界不吃肉不喝酒，或境界不做任何叫弟兄跌倒的事是好的。这个把好的强调出来啊，跟前面不大一样。要注意这里的事情，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保罗真的很有意思，保罗在玩文字。怎么讲呢？这个地方保罗讲境界，对不对？前面有没有讲境界？不一样的境界。这些人说禁止不吃肉，那些事情说境界这个不这日那日不一样，对不对？这里境界是自我约束，不是禁止别人。所以保罗很有意思，他说境界不做是自己，这些是境界不做才是好的，不是境界别人不做，境界你去不做啊。一般讲起来这个境界诫命的大家啊，讲不许做啊，不要这样啊，不是的。保罗说吃肉喝酒不叫弟兄弟的我不做，叫弟兄弟的我不做，我境界自己不做，对自己境界不对别人境界。保罗很有意思，这个境界用在自己身上，自我约束，而不是去教导别人。教导别人正好跟保罗相反，对不对？那你说我在教会里面教导这个教导那个，对教会曾经发生问题啊，去教导一些极端的怎么加尔文主义啊，你不要去教别人，你自己这样相信没有问题，你去教导别人很多问题出来，那因为你也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法，是吧？而且你也不一定讲的态度那样坚决，什么不是加尔文主义不能得救，这个太过分了。这就是保罗意思，自己境界不做不要去教，不一定教导别人。为什么？他有他的主人。当然这里讲的可能例子不挺合适了啊，因为可能还有一些真理的问题啊。那保罗所说境界，那么这样子呢，如果你去境界别人，那又成律法主义，真的。所以而且保罗在别的地方说吃食物不吃食物，这是鬼魔的道理，这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讲，保罗不是讲那个。你把这个东西去教导别人，你就变成问题大了。自己境界不做是好的。那这里呢，为什么忽然提起不喝酒？我只能说是个谜，因为所有读经读到就一愣，怎么忽然提出喝酒的问题？前上下文都没有提，就抛一个字，不可以喝酒。那么当然，显然呢，这是刚强的人自我约束。那么这里讲的信心也只能用在自己身上，不能用在别人身上啊。所以这里呢，吃肉喝酒一概不做才好。22节说，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啊。这个问题又来了，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事上能不自得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不吃，因为他吃不是出于罪，凡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这段话问题来了，慢慢我们看啊。首先前面我们看了这个地方信心它的特殊含义，也就用在这里，就在罗马书14章这里，没有用在别的地方。他说的信心在神面前守着呢，是表示自己和神的关系，是个别的信心。这一段所说的信心跟良心的意思很贴近，那只有在这段经文啊，跟在别的地方信心就是信心，良心是良心，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你不能不从上下文的关键跟关联性中间理解到这里讲的信心跟良心更靠近啊。人他说不自责就是不定罪自己是好的，这句话很难解释。为什么呢？难道每个人可以欺骗自己良心就好了吗？我不责备自己行了，是不是这样？那你把保罗看得太这个格调太低了，他的标准太低了，不是的。保罗的意思，当然，这个叫人自以为是、不自责呢，这样的人其实是不可以讲道理，下同不可以与宾的，因为他对于属灵事情一无所知。你不要忘记，这是对罗马书十二章以后的基督徒讲的，一定要有点基督徒、有点良心的感觉，这话才懂。他其实呢，一个人真正自以为是到这个程度，他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保罗让他自己决定的人呢， 是经过奉献又心意更新变化的人，能够查验神旨意的人，他不可能每件事情都是这样毫无道理的照自己喜欢做，不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不是马马虎虎无所谓基础，他是认真的。但是确实在有些事上神没有很清楚讲，个人良心是有不同，它的尺寸不同，它的规格不同，我们没有办法一下拉起的，只能够呢让个人良心负责。这个良心跟神的关系是维持他表达他所认为道德性或者说 ethic 伦理性的一个基础。那么特别是他以为自己从神领受的，那么这样的事情呢，保罗一开始已经说了不要跟他辩论，你辩论没有用的，因为他的标准是这样。那么这个跟得救没有关系，也不是一些重要真理，所以呢个人有个人清洁的良心，能面对神就好了，这样是一个有福的事情。这个有福呢，不光是个人能够面对自己的良心，在神面前守住他的地位，不超过神给他的标准就好了。另外一方面，这个福也带给别人祝福，你不要是把教会搞得乌烟瘴气，理由是我要为真理打美好的仗，那就完了，那这个教会一定乱七八糟，因为你没有宽容性，进来一下都要切齐的，问题很大的。那当然现在没有太多争辩了，20年以前这个新诗歌刚刚开始的时候，哇，你不晓得遇见征战，有些教会完全不接受，现在这场仗打过了，传统诗歌输了败仗没有一个教会不唱新的诗歌，那你能说什么？这么重要吗？当然我还是说教会的产业400年留下的诗歌，不是，我就说改教以后400年不会被完全淘汰，所以你可以放心，这些新歌唱唱唱的新歌也变旧歌，又有其他新歌代替，100年之后看看还有多少新歌剩下吧，对不对？你不要替那些伟大诗歌人叫屈，什么约翰尼这个 John Newton 写的诗歌， Isaac Watts 写的诗歌没有人唱了，你先不要难过，再过几年再看，当然我们不可能活那么久了，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呢，你不能够太去勉强一件事情啊，不要这个不要自己以为这个自己做的事情能不自责是好的，是有福的，不要把教会搞得乌烟瘴气。
那我说问一个可能不太合一的问题。
呀，你说。
那当时为了传统诗歌在奋斗的人，他们现在感觉是什么？
没办法呀，他还是不喜欢呢，可是他不能不唱啊。
所以有些争论在教会历史上，有些争论，他们往往是要等到一代人过去以后，自然问题就解决。因为下一代人上来的时候，他自然就已经接受新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坚持的东西，事实上摆在时间的这个坐标
里面，
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不值得坚持，不值得坚持，
对，不值得坚持。
你知道我是最早介绍新诗进来的，我在自己教会里遇见很大难处。这最早唱《如露坑木溪水》，那是还没有标准的翻译本。其实我认为我的翻译本比较好，自我中心。不过是这样子的，我刚开翻译的时候跟另外一姊妹合作，他跟我介绍新诗，我说这诗歌很好，可以唱，对我们灵性有帮，灵命有帮助。结果教会有阻力，有一些阻力。但是呢，你现在在问根本不是问题，没有多久，才不到20年呢，
对，
全部改变了。
那 rock and roll 以前也这样 ，rock and roll 以前也是认为是离经叛道的，现在教会里面也都在唱 rock and roll， 是吧？
我还见了一个教会，这次回台北，哇，他们唱诗说从头跳到尾，每个都像这个。Pogo stick 一样，砰砰砰砰的。我跟你讲，他们为了这个，连教会的场地都改了。教会没有地毯，也没有地板，是什么？橡皮垫子，方便大家跳嘛，不会受伤嘛。跳累了就倒下来，掉在地上也不要紧嘛。没有椅子的，椅子在后面，那是给老年人坐的，跳不动人去坐，年轻人蹦蹦跳跳在前面跳，那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在里面讲到，他们接受能力也不错。那你这个东西就是很难说的，但是你要我去跟他跳，我3个礼拜我就跳不下来了，我一定辞职，不干怎么办？我跳不动嘛，那怎么好说呢？对不对？ 这个我很佩服那里的牧师，他跟我年纪一样大，还照样跟他跳。
现在像比较传统的哈哈，这样还是西装笔挺的哈。
哎呀，我穿这个。
嗯，我看应该很热。那个现在年轻人
哦都没有这个，
没有了，连牧师照样。
哎呀呀！早就没有了，更早以前，那个时候我去看有时候去参加的 Chapman 聚会 ，Calvary Chapel， 你知道 Calvary Chapel 一出来就不是这样的，就没有穿西装的。可是现在 Calvary 那 Chapman 讲到也打领带，他最早出来是跟 Hippie 教会，那时候聚会啊，聚会的时候脚敲在前面的椅子背后的这样子，光着脚的，穿短裤的，都这样的，是他们的文化。现在还很开胸，大概穿香港站。但是呢，哦，夏克斯也没打领带，就是穿，他有没有穿西装，我忘记了。
Hawaiian shirt。
那现在你去看这些新教的，都不穿西装的。那我们还穿狮袍呢，这不是很荒唐吗？你跟他们比起来，我们在上个世纪，对不对？这个没有办法。
但是上个礼拜在这边的 Vineyard 的 funeral 上面，西装领带。
对，还是有不一样情形。等到丧礼的时候，还是穿西装领带，一样有。OK， 我们快点讲，还有15分钟要讲15的，不可能讲，我们试试看啊。好，这里讲的22节，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的，人在自己以为可行之上能不自得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啊，这句话问题很大。这句话问题大在哪里呢？难的问题就是说，若有疑心而吃，因为良心就不能刚强，一定会 定对自己。那么这句话呢，跟14章第五节是有关系的，个人心里要坚定啊。但是下半节问题就大了，凡不出于信心都是罪。这句话困难呢，在于凡字有多广。如果他没有这个凡字，你的领会是只有这一节就好办。第二问题呢，就是这段讲这个吃喝的问题了。第二句话呢，第二问题呢，这个信心的含义用在什么事情上面？凡不出于信心的，这个都是罪。这个信心是不是就是指的这个吃喝的信心，还是别的信心一样也可以？别的什么信心呢？太多可以举的例子了，比如说我今天奉献，难道我这个奉献不出于信心，我担心我奉献以后明天吃饭没钱就是罪吗？那我奉献还犯罪？那这怎么讲法啊？所以这个地方问题呢，下半句话呢有很多的解释。如果把这句话无限上纲，无限上纲也是我学来新鲜的话，大家知道无限上纲的意思吧，就是把一直扩大的意思，那不得了，一定会造成很多问题。因为在理论上面接触出一举一动都是要凭信心的，对不对？包括得救的祷告，从祷告开始都是凭信心。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信心不知道的信心就犯罪了，那么怎么办呢？如果你这样解释信心，就连一切的侍奉你都必须仔细的检窍，你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仔细自我检查，那这个是不健康的。因为你不能够每天，我今天以为跟谁尊敬了，不是出于信心，你疯狂了。当然如果圣灵提醒你，你应该知道。可是如果你每件事情都是这样做的话，没有一件事情做自然的，这个人要疯狂的。因为不断的自省是一个危机，而且很多的人知道不断的自省结果是被鬼附的先兆。因为每件事情都觉得得罪神，所以他什么都不敢做，慢慢这个人变成 schizophrenia， 变成这个人举棋不定，变成没有办法做决断，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说无限上纲的话有问题的，凡不出于信心都是罪，那你怎么办啊？所以呢，狭义的说，这里的凡可以理解是14章里面处理的一类事情，守日与否啊，就是这个原则，就是在这个行列里面。那么如果这样呢，保罗所说的罪，这里他真的用 hamartia 这个字，必须限定在这些事情中间，并不能用在保罗的这个，特别说罗马书的各种罪啊，罗马书讲很多很多罪，不是指那些，而是说如果你在这些事情上面，你明知故犯，不在信心原则里面，神给你信心你没有度量，你不去遵守，神给你讲这样情形，你的信心 不在那个原则里，一定要自己做不能做到事情，那不出于信心是罪。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比较问题少。所以这个真实的应用呢，也可以是在个人的一些单一的行动上面。这句话呢，仍然在这个每一个人生活中间呢，每一个人侍奉中间还是有一些作用。为什么呢？这句话告诉我们要按着我们所领受的信心去做。你记得吧，在十二章里面曾经提到信心的度量，信心度量是吧，有恩赐，你如果是先知预言恩赐，你要按照信心度量，所以如果你超过那限度，你就是犯罪，那是可以理解的啊。所以这些事情呢，这句话能不能一直无限上纲是很大的问题。我不相信可以一直无限上纲，因为不然的话这个人就是天天去担心他我有没有犯罪，有没有不在信心里面，这个是不健康啊。神叫我们有光，但是不叫我们天天自省到一地步举足都不能够行动，有这样的人啊。我知道有些人刚刚听了一些教训，说你要小心，要顺服圣灵领导，他每一件事情都是找圣灵领导，也没有清楚答案，什么都不敢动，这个不健康，不对的啊。好，我们赶快讲15章，开个头总比不开口好，还有15分钟啊。15章呢是跟着14章来的，怎么知道？因为那句话，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的人软弱，不求自己喜悦啊。这句话很明显跟前面接纳一样的问题啊。那么这句话呢，他所教导劝勉呢，可以说更加恳切，也更加直接。那么前三节呢，可以说是他回到原先的诉求，回到不是回到原先。保罗很有意思，他讲完这些真理以后，他回到圣经的诉求，他回到旧约里面的本身的教导。那保罗很擅长这个事情，他讲完他的意见以后，才把圣经摆出来。因为你看见在这里是这个，他讲的不求自己喜悦，引用经文啊。我们先慢慢看下去。15章第一节说，我们刚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这里讲啊，我们坚固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喜悦。这个担待这个字啊，是有义务承担，这个字跟13章出现的义务是一样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刚强人呢 ，Donatos， 这个坚固的人应当犯作刚强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能坚固啊？其实 Donatos 就是刚强，这个 dynamite dynamis 一样意思啊。那么不坚固的人就前面加个 a，adunamatos 啊，这个就是相反的意思啊，相反的意思。那首先呢，我们注意到在这个之前，在14章里面，保罗并没有用刚强两字，是我们加上去的。那么他只用软弱，但是他说话的对象呢，就不用刚强两个字的字样啊。我想这个心理的作用呢，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担当啊 ，ophelomen 这个字的意思是有义务承担，不光是仅仅担待而已，我要扛起来，我有义务去承担那些不刚强人的软弱。他说呢，不求自己的喜悦。啊，这里呢讲到喜悦的问题呢，是非常重的属灵的意思，就是说属灵生命的优越呢，在于不求自己喜悦。怎么知道？因为讲到耶稣基督，所以我说这些后面的教导都跟12章有关系，从奉献开始。你不奉献的人呢，永远不会明白12章以后讲的什么东西，因为是超过律法的要求。不求自己喜悦，当然这是有条件用法，只用在上下文理之间，而不是什么事情都不能求自己喜悦。那就是说啊，好了，我这个基督徒既然奉献，不求自己喜悦，什么事情哪里倒霉哪里去，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为了别人的缘故，不要想到自己，不要老想到自己。那好，当然呢，这里呢，这个不求自己喜悦，一直到他说，使他得益处，建立，被建立，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被建立，这个话跟前面还是有关系。前面讲建立是吧？这个字会重复出现的，表示前后文连贯的文理一致性，也是这些德行两个字没有的啊。这个灵舍在这个地方呢，自然是指的弟兄。灵舍的观念在旧约里面都是弟兄。所以到新约里面，耶稣基督讲撒玛利亚妇人也用灵舍两个字， 就问他们说谁是你的邻舍啊？他们说啊，那个帮助他的是撒玛利亚人。所以邻舍的观念从旧约到新约到以后，以色列人不认为弟兄是邻舍，邻舍就是邻舍，因为跟他没有直接关系。但事实上当初在摩西给十条诫命，给创出立民生，给生命记的时候，邻舍很明显是指的弟兄，因为都是弟兄。而这个观念呢，因为时代的演变，慢慢弟兄的关系越来越远，只看见邻舍，不是弟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我们务人，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被建立，这个也就是回到旧约最初的意思啊，指的弟兄。他底下引用一节圣经，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这里引用一节经文啊，这个经文呢是这个经文呢是这样说，他说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里一个你一个我。但这里呢，我们刚才讲属灵生命的优越表现，这个是救恩呢以基督作为榜样，作为一个救恩的深度表现。当然我们得救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担当邻舍的弟兄的软弱，可是基督出于他优越的属灵生命能够做到什么地步呢？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头上。很明显保罗是引用了诗篇69篇第9节，可是用的很巧妙，这个简洁明了，他并不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作为的片段来说明基督不求灵不求自己的喜悦，他只用一节圣经，就是69章第9节。那你看69章第9节啊，诗篇69篇第9节，啊，第九节他说呢，第八节说，第七节就说，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国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那你们想想看，前面半节，第九节半节，因为我为你的殿，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火烧如同火烧，谁引用的？谁说过？耶稣说过，对不对？耶稣基督到圣殿的时候，他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时候耶稣用半节圣经，上面半节，底下没有说，下面就说辱骂你人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下面一句他的救恩，把所有的人都加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一节经文的应用，保罗很巧的用，因为上面是保罗，上面耶稣自己引用，所以他下面很能够不需要解释用在他的身上。那我们虽然在福音书上面不能明白到底保罗有没有看过福音书啊，因为福音书的面世可能在罗马书之后，有可能主后64年这个马可福音才成卷，那么罗马书一定是54年到59年之间写好的，所以保罗有没有看过罗马书保罗有没有看过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很有问题，但是这些话一定已经流通。主耶稣的确说过：“我为你殿心里焦中如同火烧，焦急如同火烧。”这里的你我很分明，你就是你是指神，我是指基督啊。所以辱骂你人的辱骂是辱骂神，人对神的敌意，人辱骂你的辱骂啊，原文是这样，都落在我身上。那你是指的神，我是指的基督。那保罗虽然是主在异象中间拣选的使徒，但是他的属灵权柄是来自圣经，这点非常特别。他不再重复，不大讲他是因为在大马色路上基督耶稣向他显现得了使徒之分，反而他把自己所有权柄都回到旧约，回到圣经上面。他怎么是讲不求自己喜悦，因为耶稣，因为诗篇讲的话，诗篇里面说你辱骂你人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基督不求自己喜悦，所以这是他说话的权柄，是根据旧约而不是根据使徒之分。这个罗马书一下来都是这样子。所以呢，从这里，从保罗解释圣经的这个原则，你看见啊，他的权柄啊非常恰当。第四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真正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这句话呢原文是两个因为，应该这样说，可靠的版本因为应该这样翻作，因为坚忍，因为忍耐 和因为圣经所生的安慰可以得力量。中文里面翻译呢，把它放在一起，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在原文里面呢，这个忍耐不是从圣经所得，而是因为忍耐和因为安慰从圣经来的。那这里翻译所以才能翻，因为圣经放最后嘛，所以翻译的人就因为忍耐和安慰，从圣经来的忍耐和安慰，这样翻译。但是原文呢，仔细的说法呢，可以有这样了解，因为忍耐和因为从圣经来的安慰，那就是说这两句话是不同的。忍耐呢是基督徒品格上的塑造，而安慰呢不是自己的品格，是因为神的话语，这个两个强调的东西不一样啊。但你说会不会因为圣经来而有忍耐呢？当然也可能，但是可能是间接的，意思是说因为我得了忍耐，因为我得了安慰，所以我能忍耐，这个忍耐是因为安慰而来产生的忍耐，所以是不大一样啊。这个大家了解就好。其实呢，大体上来讲，这个翻译还是很不错的啊。那么，那刚才我说了哈，那这个呢，安慰两个字 ，paraklesios， 这个字呢也可以翻作劝勉，但是根据下文翻作安慰更好啊。这个是。这个他说呢，根据他从圣经来得的忍耐和安慰，这个安慰呢，正确啊，不要翻作劝勉。那为什么呢？因为底下讲的盼望啊，不是劝勉，而是安慰。那么这个地方盼望在底下的下面就说了啊，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的盼望啊，没有完。圣经所得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盼望呢？保罗似乎没有明说，但是应当理解是圣徒的坚忍最终得到救恩的一种终极兑现啊。在第八章他也讲到盼望，讲到我们所盼望的就是所不看不见的就是盼望。那我们盼望什么呢？盼望终极救恩的实现啊。所以从第八章来看呢，终极的兑现是保罗所说的盼望。他的思想呢，由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发展到第13节，始终都在这个终极的盼望上面。所以他当他讲到圣经所真正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的盼望的时候呢，他来解释从第5节开始一直到13节。第一个他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开始就是根据上面说，前面讲圣经所真正忍耐和安慰，这里说忍耐安慰的神，这个开始呢好像保罗已经要进入祷告了，祷愿。那事实上呢，这个祷愿很长，一直到13节。这祷愿呢似乎要接触这个整个书信了，下礼拜我们就会讲15章第14节以后是个新的段落，好像整个保罗的思想到这里慢慢要刹车了，要经过祷愿把它结束了。好像讲，我说好像，因为后来又想起要讲的话来。但这个祷愿呢掺杂了许多解释，一直到13节才结束。那么另起一段真正的结尾。所以你比较第5节跟13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跟第13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这里两句话是非常相近的啊。正好是这个忍耐安慰和盼望呢，正好是13节的三个主题啊。圣经所赐的忍耐和安慰是你们可以得的盼望啊。所以他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前面两个，后面到13节盼望的神。保罗思想非常细密，而且不忘记讲了什么话啊，他没有颠三倒四。好，第5节呢，他说赐盼望的神，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这里效法基督耶稣呢，这个他原来意思说可以在你们中间照着耶稣基督，按照耶稣基督有同样的意念。什么叫效法？这里讲的效法不是 imitation，是因为你们跟随耶稣基督而有同样的意念。就是有些人讲到了，他没有找出圣经根据，他说同心，弟兄这边同心，同你谁的心？同你的心，同我的心啊，同耶稣的心，其实是根据这个圣经对的。因为当我们都遵照耶稣的时候就有同样的意念。那这个地方他讲什么？讲整个教会的接纳，没有离开接纳的话题。所以忍耐安慰的神使你们跟随耶稣基督，为什么？叫你们有相同的意念。 Kata Christo Jesu 这个词呢是保罗常常用的， 罗马书前面就说第八章讲照他而行，在他里面这个体贴圣灵，卡塔用的是卡塔两字，怎么体贴法，就照着圣灵啊。那么这个词呢译成效法也是很多的，它的词性呢两个字啊不大一样，但也是不得已啊，因为这里讲效法基督这个词的性格，卡塔这个介系词，效法是动词，这个词性不一样啊。这个但是也不能不这样翻，你怎么讲照着基督呢啊，这个不得已，但是呢这个句子而且不得不倒过来，在原文里面是说可在你们中间照着基督耶稣有同样的意念，这里呢叫做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倒过来，这个有讲究，你不是因为同心才效法基督，是因为你效法基督才同心，所以如果你光知道这要我们同心效法基督，错了，因为你效法基督跟随基督的结果你能够有同心，能够彼此同心，这个当中有点讲究啊。那么保罗呢不是叫我们啊，对，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心思相同意念相同，这个讲到 fellowship 的实质，这里呢讲到因为效法而会同心啊。那么其实第六节句子没有断开，第六节说呢跟第五节连在一起的，一口一心一口荣耀神啊，因为效法基督耶稣缘故，叫我们有同样心思，才能够一口一心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父。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句子呢没有断开，但是这里呢加上一个两个字好叫，他说呢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效法耶稣基督而彼此同心，好叫我们一口同心一口一心的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父。当你能够跟随耶稣同心之后，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原文呢最后的受词，终极的受词是神的父，神与父 Theos Kai Patera。 那这个双重用法的神学意义呢肯定了耶稣基督的双重位格，他是神二人者。为什么？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和神，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不是一口一心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父。这是讲父是耶稣基督父，跟讲耶父是讲神是耶稣基督神，两字不一样。父是讲到同样神性，称他为神是指的耶稣的人性，所以因为称呼神的名字又是父又是神，所以在耶稣基督身上反映出他有神性跟人性两面，因为只有神需要人需要称神，神的儿子可以称神为父，可是我们需称神为神，所以这两个不一样。这句话在神学上讲究呢就证明耶稣基督神性跟人性同时人性神性人性。那么第七节是一个小节，一个小小结论，我知道时间不够了，可是我一定要把这讲完，不然的话大家语气不停回家睡觉不舒服啊，我至少我回家不舒服。他说你们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这句话是根据前面讲的神已经接纳，基督已经接纳，所以你要彼此接纳。这个呢十四章开始一直在讲这个啊，第一啊没有问题啊，从接纳引起头到这里再回来讲基督接纳，叫荣耀归给神。底下这句话呢，所以啊我说，这句话第八节到十三节，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的受割礼之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保罗在这边所说的又是整个十三章十四章的重点。我说，这是我说两个字呢，应该是我宣告，这个加强语气，因为他在这里呢，并不是要跟罗马的信徒讲什么新的真理，而是他强调这个结论。我说，他说我宣告，他保罗最深的意思呢，这个地方透露了出来，他所要宣告的两件事情，耶稣基督是万人的，不光是犹太人的，也不光是外邦人的。第八节里面说啊，我说基督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之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所以这里主要说，我说我宣告基督是受割礼之人的执事，也是外邦人的，也是叫外邦人归荣耀给神。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是 耶稣基督的双重职分。第八节所讲的执事 Diaconon， 我们不应当认为它是一个名分职位的问题，好像领会教会里面有一种人叫做执事，而应当理解这个字在本身动词形态的意义就是做执事。耶稣基督为真理做了受啊，不是执事，明白他动词原意就是服侍。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为真理做了受割礼之人，服侍的人，服侍受割礼的人，耶稣做的这个事情。真理两个字呢，也可以以翻译作信实 Aletheus， 神的信实。当然你这样讲，耶稣基督为神的信实做了受割礼之人，服侍受割礼的人，那个人，这就明白了，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做救主是完成神的信实而来服侍犹太人啊。那么当然这个用法呢，就把旧约里面一切关于耶稣基督的应许都包括进来了，那就是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照着圣经所说啊，耶稣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他从圣山里的肉身怎样怎样讲啊，为了要证明他向列祖的应许，第一章里面讲过了，他把所有旧约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应许都包含在这句话里面，来证明神向以色列人没有违背他的应许。那么底下讲的外邦人的话呢，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保罗的解释很长，一直到十三节解释，一共用了四处的旧约经文。这个四处旧约经文就是九节到十二节，说明神自古以来从来没有把外邦人放在旧文之外。保罗很有意思，他说耶稣基督来是完成神的信实，做了犹太人的服侍者，但是呢他同时也给外邦人带来救恩，但是这个救恩从来没有脱离神的思想。怎么说呢？所以这句话呢，一方面对外邦人说的，一方面对犹太人说的。对外邦人说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以为神是从来没有想到你们。对犹太人说，你不要以为神只想到你们啊！所以这个话呢，对犹太人说也对外邦人说，当犹太人自以为意的时候呢，他看不见神普世计划，普世拯救的计划。当然刚才我们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已经讲太多了，所以这段话也证明说第九章到十一章是不能缺少的，因为讲到神的普世计划，犹太人丢弃的外邦人得着了，外邦人人数满了，犹太人得回。那么这个呢，基督要犹太人，这个基督呢要犹太人的这个啊，基督不仅是犹太人的救主，也是万民的救主。神是受割礼之人的父，也是未受割礼之人的父，这个是第五章讲的。所以这段话把保罗前面第五章讲的跟第九章到十一章讲的又再连起来，这个神是使人有忍耐安慰的神，最后他说是使人有盼望的神。所以第九节经文呢，出自于诗篇十八篇四十九节，第十节的经文出自于申命记三十二章四十三节，十一节经文出自于诗篇一百一十七篇第一节，十二节经文出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节啊。那么我们很快说一下关于保罗是否在这四节经文中间看出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呢？学者看法也是争论，因为除了第二节经文，第二节经文是什么呢？我们读一下哈，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这里好像是外邦人跟犹太人放在一起。除此之外，其他三节经文有没有这个意思呢？但是以保罗对于大卫跟旧约的理解，那保罗知道大卫是个先知，被基督的灵充满，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也是顺理成章的。何况呢，在保罗其他书信中间特别提到，特别以弗所说里面，他明明的宣誓神的救恩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合而为一。这个呢，如果保罗是一个这样的学者，一通百通了，他一旦点穿了，他一定会回去找旧约有没有这样根据。所以不管保罗什么时候，也许在大马色的路上，也许在以后什么，反正他有段时间一下明白了，神从自古以来就没有丢弃外邦人，而且外邦人跟犹太人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他一定会去查旧约。原来我都会，如果我得了一个新的亮光，一定会去看圣经这边这样说。保罗能不看吗？他一定看，看的时候找到这些经文，无论是这个思想的，无论是累积的渐进的， 或者是忽然明白的，像这个 Cranfield 说他的洞见，他一定会追踪圣经的根据，看看自己合不合圣经。尤其呢，保罗所引的以赛亚书是根据七十世纪一本。什么是七十世纪一本？七十世纪一本是犹太人翻译成希腊文一个重要里程碑，而这个七十世纪一本里面已经明显的用这些话来说了。那我们可以跟和合本来对照，因为和合本是根据犹太文的，希伯来文的。这个新约里面这句话是根据七十世纪本。那我们看看这两节经文怎么不一样。你看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节，第十节，以赛亚第十一章第十节这样说，他说呢，是不是第十节呀？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哎，你看看我们这个以赛亚书，我们这个罗马书怎么说的？他说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那怎么会这样翻译的呢？那这个呢，立作万民的大旗，其实是把它译成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你可以明白，立作万民大旗 raise 跟兴起来是可以通的。立作万民的大旗，用大旗，用万民当做治理，当做外邦，用大旗当做治理也是可以的。所以在七十世纪一本把这节圣经，中文的圣经，就是根据希腊文的希伯来文的圣经，跟我们现在看见希腊文圣经不一样，是有道理的。他说将来耶西的根要被兴起来治理外邦人，是因为原来说被立起来作为万民的大旗。从这个翻译里面来讲，连七十世纪一本都已经提到耶稣基督要做外邦人的治理者。所以不光是保罗这样说，七十世纪一本他根据七十世纪一本找出来的。你说是灵感吗？可能是。他们若是有这样理解，保罗何尝不能这样理解呢？那关于耶稣的根，以赛亚书53章第二节，还有11章第一节也是的。第11章11第一节说，这个从耶稣的本必发一条啊，你知道什么意思？什么叫耶稣的本呢？什么叫根呢？那像根出于干地是吧？为什么说耶稣的根呢？那你知道，如果你看过一个死掉的东西，这要长出新芽来。我家以前种了一棵芭蜡，这个芭蜡那时候我女儿养个兔子，去把它嫩芽吃掉了，那不是死掉了吗？我们看，哎呀，真可惜，那个好朋友送我一颗芭蜡，哎，结果过了几个月，你知道吗？它从根上面发个新芽，我们看已经都完了，而且那个因为很嫩的东西嘛，兔子吃吃吃把牙吃掉就死掉了嘛，哎，从根上面再发一芽出来，像根出于干地，耶西的根发出一条，耶西第一个发出来一条是大卫，大卫是耶西的儿子，对不对？大卫王朝倒了，砍掉了，怎么办？耶稣的根再发一条，指的是基督。所以犹太人理解这个新苗芽根是一件事情，虽然用的字是不一样。这个根呢，第一个大卫以后呢，包括几百年以后枯干几百年，现在呢出来一个芽，就是基督，新大卫的苗裔。那以赛亚预言基督要做外邦，要临到外邦人，要降临，而且外邦人要仰望他，一点没有问题。保罗用来证明他所传的福音是照着整体列祖应许，天衣无缝，精彩极了。到这里呢，保罗的话算讲完了，我也快讲完了啊。至此，保罗的荣颂呢，从第五节开始的，到了这个地方十三节，作为一个结束。他说的主句，使人有盼望的神，使你们大有盼望。这句话呢，就是这样说。第十三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中间加了一大段，到最后呢，大有盼望。使人有盼望的神，使你们大有盼望，这是保罗说的话，当中加了很多的字就是了。这个是整个的大段，14章1到15章第四节的思路。不仅呢 这个直接连到十五章四节讲到圣经，并且又跟第八章的盼望相连，可以算是整个罗马书的总结。这几句话，整个罗马书，整个罗马书总结。但人，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能力大力盼望。这里几个字，喜乐平安。喜乐平安是罗马书第五章宣告的，对不对？与基督和好，平安。在这个喜乐啊，这个欢欢喜喜等候神的荣耀。信呢是罗马书的中心，神是盼望的目的，也是因为救恩给人的终极盼望。那个关于充满两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啊，中文的这个翻译呢，我刚刚读的中文翻译，这个原文的意思充满盼望，使盼望的神，但愿使盼望的神使你们充满盼望，大有盼望，充满盼望。那么充满实在这个句子主要动词，这个充满两个字啊，中文里面像形容词，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它是动词。这个 perosai 充满啊，他说 perosai 底下说 anti-epidi 的盼望，使你们充满盼望，有盼望的神使你们充满盼望，这是他的主句。那因为是动词跟形容词的分别呢，它里面的讲法是但愿盼望的神，愿他充满你们的盼望。中文译法呢没有办法讲充满盼望，就把它翻作，因为把充满的两个字已经放在喜乐平安上面了，所以呢他把他的意思呢翻作大有盼望也没有错。当然呢，这个被充满，无论是被盼望充满或者喜乐充满，一个基督徒进程呢就是他的信心，因为信心而长进。这个丰满的盼望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这几件事情完全在一起。如果你把这句话抓住了，你再回想罗马书所讲的信息，这句话作为结论刚刚好。那我们的翻译呢可以说，在圣灵的里面你把它加进去，但愿盼望的神，中文是盼望的神，英文加上赐盼望的神，或者使人有盼望的神，原来就是但愿盼望的神 God of Hope， 使人有盼望的神。他说因信在圣灵的里面加给你们各样的喜乐平安，使你们充满盼望。新约的圣徒因为圣灵的缘故，里面有内住的灵，所以大有盼望。所以这个呢，作为保罗在罗马书主要经文主要神学总结是太好了。而这个事情希望我们从这件事情再回过来看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什么东西，这几个要字 keyword 代表保罗所说的一些事情，但很微下结论，一句话解决问题，不像我那么啰嗦。好了，今天停在这里。